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澳洲广角的时间了，我是文心。澳洲外交部长唐纳三年来连续签署行政令，禁止法轮功学员呢向首府堪培拉的中国大使馆前展示抗议横幅。对于澳洲的法轮功学员而来讲啊，这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事件。唐纳开始签署这份行政令到今天呢已经有三年了。澳洲法轮功学员向首都领地最高法院提起对唐纳滥用职权的请诉。由于陈永林、袁宏斌和郝凤军等新闻人物啊，都将出席出庭作证，此案呢就将成为了各大媒体的焦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看到的是原中共外交官陈永林以及其支持者在一个座谈会上舌战亲共团体的精彩片段。澳洲外长唐纳在过去的三年之中连续42次签署一份特殊的行政令，这使他自己呢成为澳洲有史以来第二位被澳洲公民告上法庭的外交部长。
澳大利亚外交部跟那个中国的使馆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中共出走外交官陈永林在6月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揭示了中共是如何用经济利益把澳洲纳入中国的大周边范畴，引起了澳洲人的警觉。而他所列举的澳洲外长唐纳为讨好中国外长而于2002年3月份签署的一份特殊的行政令更是引起了媒体的追踪。这份有效期只有30天的行政令是禁止法轮功在堪培拉中国大使馆前树立法轮功的标志、横幅及使用高音喇叭。尽管法轮功学员一直与其交涉，但唐纳还是连续签署了42个月之久。为此，澳洲法轮功学员向堪培拉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双方律师分别于7月18日、8月1日在堪培拉高等法院交换了文件，并定于8月29日首次开庭。原告方律师伯纳德·考拉瑞先生认为，澳洲有着完善而独立的司法系统，这和缺乏自由的中国司法系统是完全不同的。然而，能够审理好这一案件，却对澳洲人民和平表达言论的自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Seeking guidance from a court on something that joins us and links us and bonds us Chinese Australians, Australians Chinese together. These proceedings will go down, I'm quite sure, in the legal history books of this country, Australia. I'm hoping.That they will go down in the history of your appeal for justice, justice for Falun Gong, Falun Dafa practitioners, past and present, particularly those who've suffered and paid the great sacrifice, but also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part of the change that China is going through now.
他还表示，外长唐纳无疑会遵守法院的判决。这样唐纳就可以对中国外交部说，我想保护你们，但是澳洲的法庭下了判决，不允许我继续签发这种证书。
I say shame on Mr. Downer for forcing us to put him in that position where he can explain himself away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e should have the courage to simply stop issuing certificates. I hope my Australian colleagues understand what this is about.This is not a policy dispute between the Falun Gong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is a persecution. It has all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a Gestapo type of operation, the 610 office.
来自堪培拉、悉尼、墨尔本、黄金海岸等地的法轮功学员所展示的横幅长阵，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他们的诉求。刚刚获得保护签证的中共前610官员郝凤军以及法学家袁宏斌先生也分别赶来堪培拉声援对唐纳的起诉。
自从我到610办公室工作以后，没有发现法轮功学员有任何危害到中共的行动，反而看到的是中共如何使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来迫害法轮功及其他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并将邪恶的魔掌伸向了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里，他的外交部长可以签署禁止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 在中共大使馆门前请愿的活动，这样助纣为虐的行为让我不敢相信。
他还表示，中共所发起的这场迫害是针对每一个人的。他的同学就是因为送他到机场而被中共抄家拘留，由于电话网络全部被监听，他也无法和自己的家人联系。
我相信高等法院会主持公道，并希望澳洲的外交部长唐纳悬崖勒马，不要助纣为虐，请坚持了六年的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下去。
袁宏兵教授则警告澳洲不要在利益面前丧失原则。
国与国间的经济贸易交往有成熟的国际法和国际贸易法进行保护，根本就不需要牺牲自己国家的政治利益，牺牲自己公民的利益，牺牲自己公民表达的权利来换取贸易上的好处。
对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郝峰军证实道，
对一个女的法轮功后背用铁棍进行殴打，是打出了两个20厘米长的裂口和一些黑紫色的淤痕。
被强迫戴上用于死刑犯的脚镣，当我仍然坚持真善忍的时候，他们就把我关入南区监狱和精神病人关在一起。每当我们洗澡，男犯人和那个男公安都能看到。
新闻发布会后，法轮功学员的横幅长阵穿过坎培拉市中心直达澳洲外交部，并再次集会，呼吁外长唐纳尽快纠正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啊，说起诺基亚这个品牌，真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在强烈的竞争当中，如何脱颖而出，是每一个大公司都要面对的难题。在悉尼繁华的大街上，诺基亚公司全新概念的广告方式吸引了众多的观众。
8月1日，在悉尼最负盛名的景点悉尼大桥与悉尼歌剧院附近的大街上，诺基亚公司正以一种新概念广告方式为其公司进行品牌促销活动。这是在悉尼和墨尔本举行为期2个月促销活动的首日。60部装饰艳丽醒目的聪明车沿街排列，每部车均有独特的外观，车身上会有精心设计的图案及文字。此次促销是与都市通讯商卡多公司合作，发放100部诺基亚品牌的聪明车，供年轻人开在都市大街上，为诺基亚公司进行流动广告宣传。这种车也被称为卡多车。每部车配备一部含数码相机的诺基亚62301手机，按键对讲机及可视广播等。促销内容主要为诺基亚音乐动感音乐手机，是向年轻人推销手机及音乐的一个网站。它提供了所有最新上市的多媒体手机、音乐下载、音乐发行等相关信息。诺基亚澳洲市场部董事安东尼·威尔逊在卡多车顶上做了演讲，司机们则在车内用立体声音向收听。
Nokia is going into music in a big way. We've also announced other products that will show you going at us going into music.
这些设计独特的卡多车并不由诺基亚员工驾驶，而是从住在距悉尼市中心20公里区域内的18至34岁青年中选取。这些人得有良好的驾驶记录，喜爱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并有能力造成社会影响。作为少数被选中驾驶这些车的人来说，你们是幸运的，因为有4000人申请驾驶这些车。每位司机要到工作棚去登记，领取一套卡多配件。这些司机们将签订1年的合同，每周只需付35元就可驾驶这些新车。此后，满街跑的诺基亚广告将成为悉尼繁华大街上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了。
But yeah, no, I think they'll be happy that it. Nokia is
already. 诺基亚澳洲市场部董事安东尼·威尔逊说，诺基亚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音乐播放器制造商，预计年底能卖出40000部音乐设备。
Also, Nokia is a very youthful brand, and as a youthful brand, we want to be associated with activities that have high appeal to the youth, and music is a key area in that space. So what today is about promoting our Nokia Music Goes Mobile campaign. campaign and telling everyone out there about what Nokia is doing in the music space.
虽然澳洲本土的历史很短，但是澳洲人呢却特别喜欢古董工艺。人们总在家里摆放一些古董来装饰环境，这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一个古董展销会看一看。
在南澳洲班社市政府大楼举办的为期3天的古董工艺品展销会，吸引了来自全澳洲的30多位古董收集者。冬季的南澳洲温和但又多雨，阴雨连绵的天气并不影响前来参加展销会人们的好心情。展销会的组织者迈克尔先生介绍说，班社古董展已有15年的历史了，他们每年都会举行2次这样的展销会。展销会内容丰富，有不同历史时期的装饰品、摆设品、旧或翻新工艺品，从亚洲的佛像到巴黎的丝绸服装，从各种类象牙雕刻到绘画作品，从一般的家居用品到特别贵重的珠宝首饰，应有尽有。收藏爱好者 Linda 女士说，他们经常参加全澳洲举办的此类展销会，在澳洲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的收藏者，他们喜欢旅游，到处去发掘收集古物。有时也会上网去购买，他们从事这样的收集已经有35年的历史了，他们喜欢与人分享他们的经验。来自墨尔本的罗伯特先生说，他喜欢中国艺术，在他的收藏中有很多中国工艺品、古玩、象牙制品、青铜器、景德镇陶瓷、陶瓷砖画、手绘玻璃瓶等。他曾经在中国住过3年，他自豪地说会讲几句中文。
你身体好吗？好的，谢谢你。
爱好收藏的朋友可留意这样的展销会，保证您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自行车比赛呢，将于10月7日在墨尔本举行，今年已经是第54届了。为了使该比赛呢升级为墨尔本的主要国际赛事之一，维多利亚州政府决定实现一系列的振兴计划。
太阳旅自行车赛是澳大利亚最早、规模最大的自行车比赛，它从1952年开始，至今已是第54个年头了。今年维多利亚州政府决定实现一系列振兴计划，使太阳旅自行车赛升级为墨尔本的主要国际体育赛事之一。州长布莱克先生于7月20日在墨尔本联邦广场宣布了这一决定。太阳旅自行车赛行程约700公里，每年选择不同的赛车路线，途经维多利亚州大部分乡村地区。州政府认为这是向世界推广维多利亚州的最好的机会。
Not only will be great internationally, but also showcase the great parts of Victoria, our regional Victoria, some of our great winery regions, some of our great parts in central and country Victoria.
Do you see this as a special?
And it's an internationally ranked event that brings team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From Europe, from America, and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year from Asia. So we have teams coming from China and Japan as well.
太阳旅自行车赛是由澳大利亚最大的日报《太阳先驱报》创立的，正式比赛定于10月9日开始，现在只是推广和造势。老运动员安吉勒是自行车赛的名将，他带上了装修一新的菲亚特旅行车前来助兴。
I'm 75 now. I'm still on a bike. I still enjoy the gun anyway. And that's my life.
菲亚特旅行车是首届太阳旅自行车比赛期间跟随自行车队的后勤车。 车上备有赛车的必需用品。安吉勒于1952年19岁那年参加首届太阳旅自行车赛，到1956年受伤退役，期间多次夺冠，拥有许多奖牌。
I won the King of the Mounds, I got gold mine, I won a long distance championship, you know, Melbourne and Eugene to Mafra, which was about 200 miles, not kilometers, miles. I had a Melbourne Warner Ball in 6 hours, 22 minutes and 22 seconds, you know, which was under 68 miles.
在不久的将来，太阳旅自行车赛有望与法国自行车大赛相媲美。
如果说汽车是人们外出必备的交通工具，那么游艇呢是享受生活的娱乐设备。在昆士兰的黄金海岸，人们对大海呢有特别的偏爱，游艇已经不算是什么奢侈品了。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个在黄金海岸举办的游艇展。
都说澳洲人爱享受生活，想来也不奇怪。全国99%的人口都居住在1%的海岸线上，整天面对着碧海蓝天，想不惬意都难。作为世界三大海滨城市之一，昆省东南部的黄金海岸在平海临风这一点上更是深得上帝的偏爱。有了海，自然便需要船，便需要游艇。提起游艇，人们第一个印象就是富家豪门的奢侈品。其实不然，在黄金海岸，三五亲朋相邀以游艇出海共度周末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今天就请各位观众朋友去欣赏一下黄金海岸游艇展，看看那旧时王谢堂前燕是如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昆省东南部的海岸城市是举办游艇展的理想之地。这次黄金海岸的展览是从另一个城市阳光海岸巡回而来，云集了国际和本地的知名品牌。组织者马克哈维先生打趣地说，只要是10米以下能飘在水上的东西，你在这里几乎都能看见。据他介绍，这次展览汇集了澳洲97%的游艇类型，真可称得上是一次盛会了。
The Gold Coast Boat and Outdoor Adventure Show presented by Waco is it's a new show for the Gold Coast and very exciting show. It specializes in boats up to 10 meters, so we call it the affordable boat show. A lot of people can come here and actually buy it. We got boats that start from $1,000 and then up to sort of $250,000. So there are lots of nice boats here that the average person, most families, can come along and they can actually afford to have one of these in the driveway. So, you know, and the Gold Coast is that sort of lifestyle. We have our water canals. We have 9 times more water canals than Venice.So it makes a lot of sense to have a boat show on the Gold Coast, obviously. And it's more than a boat show. We have a lot of camping, we have a lot of fishing. So it's really about the lifestyle that we would lead here on the Gold Coast.
展厅里的人流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大多都是普通的家庭。黄金海岸本地的游艇制造商 Barry 先生向我们介绍说，其实游艇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遥不可及。他们工厂的产品从几千元到几百万元不等，迎合了各个社会阶层家庭的口味。这对父子是从墨尔本慕名而来的，他们说来这里就是为了看看现在的潮流，希望能买到中意的游艇。在黄金海岸举办的展览，产品一定很棒。这个展位上所有的游艇都是从美国进口的。销售人员告诉我们， 澳币在过去两年里的强劲走势，使得从前令人望而却步的进口高档游艇，成了沿海城市普通家庭可以承受的时尚。这艘可在海上过夜的游艇，人性化设计十足，售价也不过12万，不少中产阶级家庭都为之心动，前来询问。本届展览会除了展示游艇之外，还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来看看这个口若悬河的家伙，他是澳洲国家钓鱼大赛的冠军，站在14000升的特大鱼缸上挥动钓竿，应该别有一番风味吧。看完了游艇秀，各位观众朋友是不是对黄金海岸有了一份别样的憧憬呢？都说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假如能守着这片宛若天堂的宁静，谁都愿意做一个爱水的智者。
7月30日，澳大利亚维州华联会在位于墨尔本华联会总部召开了座谈会，就连悉尼中共政治处领事陈永林皆是在澳洲有千余名间谍活动一事对华人社区产生的影响进行讨论。当事人陈永林以及原610办公室警官郝凤军突然出现在座谈会的现场，令主持人感到吃惊以及尴尬，支持方以及反方发生了激烈的辩论。
我们在这里谈的是陈永林这件事件所引发的这个后遗症，就是他用这种的自由的行动而引起的行为来伤害了我们华人的尊严或者是形象，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下午1:30，仅能容纳50多人的华联会总部挤得满满的。维州华联会主席陈文山先生召集的座谈会刚刚开始不久，原悉尼中领馆政治事务领事陈永林及原610办公室警官郝凤军在媒体的陪同下一起出现在座谈会会场，令座谈会变得特别踊跃与激烈。陈永林表示自己不请自到是因为座谈会的广告欢迎所有的华人参加，更何况讨论的主题与他有关。他说华联会正在号召华人给何华德政府写信，要求把陈永林送回中国，这明显是受到中领馆指示的，他为了自己及家人的安危才亲自来到这里。在围绕有关有没有间谍及陈永林的行为是否正义等问题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发生激烈的辩论。
说一个看法，我觉得是六个字，第一就是污蔑，第二性蔑，第三叛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他第一，
我今天呢就说就陈永林这个呢，就说为了这个在澳洲拘留，得到澳洲拘留啊，他所种种一些说法
有证据吗？
Excuse me，
有证据吗？这个是我就是问。
我们要就像我们个人一样，我们想要谁尊敬你，首先你尊敬你自己。对于有的事儿，揭露出来比不揭露掩盖好。就好像我们得了什么脓疮，就好像我们得了癌症，假如我们不把它暴露出来，找医生治疗，它永远都在那里，还可以治你的死命。因此，我认为陈永林揭露了共产党的一些事儿是对的。关于1000个特务事儿是存在的，我想主席皮特，你是亲自知道的。那天我们1月28日参加那个华联会吃中饭，中共的领事馆墨尔本领事馆指名道姓要萧晴离场。那么当时他怎么说呢？这个法轮功的记者萧晴还不知道这个人，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怎么会认识萧晴呢？这个是特务的功能， 特务他一天在看那些、
哦、我怀疑陈永林先生讲的话一千个见底真实性有多少百分之多少。
主持人把每个人的发言限制在一分钟，
半分钟哈，不要超过。你又
陈永林先生的叛逃事件，首先呢，严重的伤害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阶级感情。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谁派了一千个间谍，或者是谁雇佣了一千个间谍在澳洲活动，是这个力量错了，还是陈永林先生把这个现象揭露出来错了？
我认为陈先生讲的完全是事实，甚至不仅超过一千人。你在什么地方？咱们今天开的会，明天实光保证一清二楚。
由于主持人和主席一再阻止到会者揭露中共对海外华人的伤害，而引起了许多陈永林支持者的不满。
他说有人派出来，
他回答一下，他怎么定居在墨尔本的，变成澳洲公民的，好不好啊？
据悉，华联会多年来受中领馆的特别关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继上周后第二次举行相同的座谈。
我也认为陈永林事件。包括我个人的事件可能给澳洲的华人社区带来了影响。是什么影响？我认为是一种让华人社区能够警醒的影响，让他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并不是背叛祖国，我们只是背叛了中国共产党。谢谢。
原定两小时的座谈会在一小时后草草收场。
我说的是真话，我揭露的是中共的罪恶。中共就像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我们要是把它这个羊皮给扯下来，才能够暴露它的真面目。
我今天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参加他们这个所谓这个维州华联会举行这个就陈永林事件进行座谈。我要揭穿他们举行这次座谈的一个真正目的。他们实际上，我要告诉这个华人朋友，在华人社团里面有少数人完全是为中共工作。这是正如我几天前在悉尼的一个座谈会上提到一样，中共的黑手已经伸到澳大利亚，在华人社区里面，大家要警惕，不要再被中共利用。
今天我跟陈永林先生一起出席这个墨尔本这个华联会主持的这个关于陈永林先生的一些研讨会，他们的目的。他们就是为了散发这种，他们是想妖魔化这个陈永林，不是陈永林妖魔化华人社会啊。我想可能是这个目的，把他在这个华人社区里头，把陈永林以后甚至还有我啊，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投诚者，把他在华人社区里搞臭。这个就像在中国大陆所讲的，就是踏上一万只脚，踩到万丈深渊底下。我是头一个620出来的，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他们都会，如果是真正的警察从脱离中共逃到澳洲或者西方世界的话，都会像我一样能够顺利获得签证。
各位观众，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